大家教导不一样，见了像冤家一样，那这个哪里是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呢？这个不可能的。那讲是讲，活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你读的时候呢，你一定盼望，你一定幻想说，这两个人一定在一起拥抱啊，一定在一起彼此，虽然大家看法不一样，两个人一定在一起非常的亲热啊，因为他里面都有主的生命啊，他当然应该在起码拉手可以拉的。但是其弟兄姊妹很稀奇，那一次啊，这个达比倒很大方的，达比倒是把手伸出去的。但是很稀奇，有一件非常叫你失望的，就是穆勒弟兄这一次呢，他没有把神说出去。穆勒在教会真理上是明亮的，我们相信说在处理教会那一次真理上穆勒是对的。但是很稀奇，那一次啊，当达比要跟他拉手的时候，他的手他转过身去，没有和达比拉手。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当你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这样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如果达比跟穆勒不能摆在一起，我们这些人还有希望？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要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什么都不要做，这个话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能彰显他自己的荣美，这件事不是你我办得到的。合一不是你我办得到的，合一本身就是个神迹，必须是神的指头亲自干预的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里面，如果一个合一的运动的话，主一定要是一个大的神的仆人，像穆迪一样，像穆勒一样，像尼托森弟兄一样，或者像王明道弟兄一样，或者像别的弟兄姊妹一样，这个弟兄起来登高一呼，那么这个合一就产生了。弟兄姊妹，这个登高一呼的不一定神心目中所要的那个。难道我们的主不够大的一个地步，他能够登高一呼吗？难道我们的主不能大到一个地步，他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彼此相爱，爱到一个地步让人看见神就是爱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是不是得罪主呢？我们的盼望是不是糊涂的盼望呢？多少年来我们盼望说，只要有一个人来了我们就解决问题了，只要一个神兴起一个大的器皿来我们解决问题了。弟兄姊妹，在教会2000年了，还难得兴起一个器皿像达比，还难得一个器皿像一个像穆勒一样。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盼望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达到他的目的，神要成功他的旨意，神要在每一个地方人让人看见的合一的见证，这个东西不是你我做的，这个东西你我要承认说你我失败，连达比也失败，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失败了。你读他们的历史，读他们的羞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羞耻。但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不稀奇的，这个是天天发生的事，你不能叫它叫做神迹。但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要做神迹。所有出乎神旨意的必须神迹，必须神指头动的结果。感谢主，有一个东西产生了。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这样这一个神旨意怎么成功的呢？在这里主在我们上有一点装备才可以，我们要有一点点相当清楚的认识，可以有两点需要认识的，有一点需要跟随的，这就是第三组的这个神迹所给我们看见的。那这在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承认两件事。第一，我们像那个38年的摊子一样，我们是无能的。第二，我们要看见我们像那个生来瞎眼的，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懂得教会真理，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我们还得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我们还得承认我们是摊子。我们知道我们要往迦南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像以色列一样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知道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这个他们知道，就正常光景来说2年就可以进去的，这是神所要达到的目的。神今天的确在地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要得到他自己的见证，没有错的，这是圣经的话，我们今天不能把它推翻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样做。他说要我们和他一同上路，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我们一直都错了。我们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自己有不正当的盼望，我们对整个的基督徒有整个的基督教世界有很多不正当的盼望，我们对神的仆人有很多不正当的盼望，而我们对主，我们的主却没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瞎眼的人，
我们是生来瞎眼的人。
我们能够说我们把教会真理倒过来背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是眼睛开启的人。所以我们是生来瞎眼的，而且呢，我们是38年躺在池子旁边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毕士大池子，毕士大那意思就是怜悯的房屋，这里有怜悯。他多少年盼望池子动，盼望那个癫痫泉的水一动啊，就等于天使下来动，然后呢，他就可以得着医治。弟兄姊妹，当我们摸着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注意的一直是那个毕士大的池子。我们的盼望38年就是一个方法加上另外一个方法，我们注意的是技术问题，我们很少注意的生命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躺了38年，结果主的旨意有没有达到？没有达到。在38年池子动过的，脚动过好几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运动所代表的。今天在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运动，我们以为说我们经过这个运动再加上另外一个运动，那么神的目的就达到了。弟兄姊妹，教会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你可以经过10个、20个运动，我们仍旧是个瘫子，我们仍旧是不能够行走。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在教会这件事上，在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个无能的人，我们是个不能行走的人，我们是一直等着池子的人。我们不知道是有一天我们碰着一个人能叫我们叫我们拿起褥子来行走。你知道等到他拿褥子行走了，他不知道是谁呀、人家问他是谁到底拿着褥子走，他说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你看看这个38年，我们的盼望一直在毕士大身上，我们有一点的尝试，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怜悯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在谁的身上呢？我们盼望在那些水洞的身上。我们盼望是有个这样的洞，有个那样的洞，那感谢的时候到了，现在主要做他的工作了。但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瘫子一样，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那不光这样，我们要看见我们是生来瞎眼的。结果我们看见说，主怎么做呢？主只要一句话，他拿起褥子来走吧。结果就是那句话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所以第三个神迹，那个神迹的结果就给我们看见，在我们身上本身有一个能源的危机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那个能源的危机不是运动能给我们的，所有的运动不过是煽动我们的魂，不过是增加我们的魂。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运动过来以后，你看见所有加入那些运动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你没办法帮助，你觉得不可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魂是越来越大了，他们的知识越来越多了，而且慢慢他们觉得他们世界上非常特别的人，只有他们能帮助别人，别人不能再帮助他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如果你我蒙怜悯的话，我们要看见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本身就有个能源的危机。你不谈神的旨意就算了，谈我们自己的旨意那另外一件事。我办个厂我有办法，我开个学校我有办法，这是我的旨意，这是我的道路。但如果是神的旨意，如果神的道路的话，你我迟早有一天要缴械说我们不行，你我迟早有一天要说我们完了，我们实在是不行，我们实在是不能做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个乃是第一个功课我们要看见的。我们本身有能源危机，我们不行的，我们不过是瘫子，我们最多不过重演以色列的历史，漂流38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今天我们的光景就像以色列人光景一样，我们像瘫子一样38年。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见证在哪里？现在大家教会荒凉的时候，大家在这抢灯筒啊，那么这有的人说是我是对，有的人说他对。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这就证明我们漂流了，证明说我们对于人的天然的能力还有一些盼望。但主说你们老早不应该有盼望，因为这是神迹，所有神的旨意的成功都是神迹，都是你我办不到的，连所有最大的神的仆人也办不到的，非要主自己办不可。那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能不能谦卑到一个地步，没有指望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啊，求你医治我， 我们能不能祷告主啊，求你成就你旨意。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从所有神的仆人身上转下来，从所有我们自己眼光转下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能源危机的，我们要承认求主怜悯我们，否则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了，神的旨意就给废去了，不能。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肯不肯让他的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发生在这一个地方。如果主愿意的话，让我们披麻蒙灰，让我们承认说我们过去得罪主，我们无形之中我们建立了许多的偶像，我们不光当我们在那里欣赏一些年长或者伟大神的仆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你知道吗，我们暗中欣赏我们自己。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能和尼托森弟兄相比，但是暗中我们对自己有多少的盼望呢？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能和汪小姐相比，但是我们暗中对自己有多少的盼望呢？弟兄姊妹，今天主必须做一个工作给我们看见，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不过是瘫子，我们不过是瞎子。那末了一点呢，我们看见有一件事主要做的，那个主要是什么，主要主经过这个神迹呢，是让那个瞎子有一个机会能做他的门徒。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们是他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摩西的门徒的意思。摩西是神的仆人，摩西是神兴起来的，所以是在摩西神家里面的管家。但这里有一半人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只有你是他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如果你真跟随主的话，主没有应许我们不经过逼迫的，主没有应许我们不经过苦难的，主没有应许我们不经过弃绝的。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有一面叫做弃绝。如果我今天犯罪了，人弃绝我，这是应该的，罪有应得。但如果我一个跟随主，人弃绝我，人羞辱我，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十字架，这个叫做背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第三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背十字架原来是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瞎眼的本来什么都看不见，他本来说那个人，然后呢他说那个人是先知，最后呢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你看见没有，这是启示，启示一步一步的扩大，现在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但是最要紧的，神开他的眼睛的目的是要叫他来跟随他，做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被弃绝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们是他的门徒，你们是他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面是弃绝，一面是羞辱，一面也是荣耀，是不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主的门徒，难道不是荣耀吗？让别人去做摩西的门徒，我们不要说他们，我们不要怪他们，我们不要笑他们，求主赦免我们，让人去做摩西的门徒吧，让我们来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做主的门徒的？那个瞎眼的没有想着要跟随主，哪里想着跟随主啊？他知道他眼睛是瞎，他什么也不知道。结果主为什么要开着眼睛，为什么让他看见呢？那一看见，结果给他找麻烦了。那一看见，他要付代价了。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背十字架。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主是被弃绝的，所以他也是被弃绝。你记不记得那个摊子啊？这个好了，医好了以后，结果圣经告诉他们，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事啊，所以他们逼迫我们的主。那么到现在呢，你看见了，他们就把这个瞎眼呢就把他赶出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条路乃是我们主走的路。所以你比较这两个神迹的时候，都是在安息日发生的，都是在安息日发生的，都是在安息日做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呢，他们一看到有一个人拿褥子走，他说你在安息日拿褥子走是不可以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你就会觉得稀奇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还要受批评呢？你如果真正的跟随主，真正爱主的话，应该全世界都欢迎我们才对呀。但是不会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要爱主，真的要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会碰见有人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拿褥子行走呢？讲这样话的人是认识圣经的人，讲这样话的人是知道说神有一个命令，在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谁要是拿安息日做事的话，应该用石头来打死他的。而这一般人呢，不是普通的人，这一般人来圣经里面法利赛人。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呢，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犹太教里面非常热心的一般人。
他们不只守律法，他们乃是律法守到一个字句的地步。那他们实在是非常近前的一般人。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清楚啊，我们的主责备他们不错，但是我们要很公平才可以。我们要晓得他们的历史，他们起头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那一班啊，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那班人他们本来啊，因着爱主的缘故，因着爱神殿的缘故，他们宁可丢弃在巴比伦的舒服和所有的幸福，他们丢弃了70年在那里所建立起来的东西，他们一夜之间不要了。他们说，我们回到像鬼城一样的圣城，是耶路撒冷，什么人烟都没有，让我们为着爱主的缘故在那重新把圣殿建起来。因为根据圣经，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忽然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这一班人是为着迎接弥赛亚。我们要承认，这一班人在圣经里面称作神的渔民，渔民就是剩下的人。那么他们非常的热心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要说犹太人中有正统的犹太人，那是法利赛人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当初是因着爱主的缘故回来过的。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告，如果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一天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或者说我们今天已经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回到耶路撒冷，就是神那个旨意的中心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就只有这一帮人有可能成为法利赛人。因为这一帮人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主，他们对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绝对。那结果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帮人上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什么呢？慢慢他们就变成在所有胎教里面最正统的一帮人。他们看不起那些在流落在外面，他们看不起那些纽约的人，他们看不起那些四散的人，他们觉得你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难处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是当初的时候他们要的是神的话，他们要绝绝对对神的话，但是呢，等一等他们发现神的话很干，神的话有很多不大清楚。我们举个例子吧，圣经说啊，不要这个你们守安息日啊，什么事都不可以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话，那么这些爱主爱神的人就要说，那么到底什么事我不可以做呢？因为你要下个定义才可以啊。圣经说你们要安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现在他们要问说，谁是什么叫做什么工呢？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啊，圣经里面就有两班人，一般人是文士，就像以斯拉一样，他们对神的话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解释神的话。他们不光解释神的话，他们不说解释一下就过去了，不是，他们解释一下以后，他们有系统的把那个解释保留起来。那保留起来以后呢，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主后第三世纪的时候啊，慢慢这些所谓这个口传的律法呀，就慢慢的就增加，因为它一直和圣经摆在一边呢，最后呢就成为一本书，叫做 Mishnah。 这个 Mishnah 呢一共有多厚呢？如果是写成英文的话，大概有800页那么厚。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读圣经啊，你不大容易能读得懂。你读圣经呢，你觉得你很有困难。什么叫做不可说安息日不可做工呢？那么什么叫不可做工呢？那你就不清楚了。那让我们这些懂得圣经的人来替你解释，我们呢就把一个一个的解释写下，这样你一下就懂了。你现在只要遵守这些律法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这些文士们呢就把圣经里面所有那些律法，所有神的话，本来都是原则的，你们不可做工，要歇了自己的工，这个是个原则的话，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什么，不是个律法的话，是个原则的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安息日就是歇了自己的功能，原则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每次当他们守安息，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进入安息的人一定是歇了自己的功，所以这个是那个属灵的原则。但是呢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太小太缥缈虚无了，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把它解释。那因为这个缘故，慢慢你看，发现 Mishnah 呢跟圣经就摆在一起了。那当他们跟圣经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谁来遵守这些律法呢？那谁呢？那有一半人是分别出来的。所以什么叫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是分别出来的人。这些分别出来的人，那是特别的人，他们是正统的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分别出来专门遵守这些律法的。那不是光圣经里面的原则，也是遵守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法利赛人就产生了，后来逼迫我们的主的就是这一帮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我们的主是代表神的旨意，我们的主代表生命的，但是你吸取啊一个东西本来出于主的，慢慢慢慢的你会演变成了一个系统，而那个系统带给人的东西，那就像就是在这里法利赛人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你知道啊，他们就在那里解释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不可以安息日呢不可以做工。那么什么叫做工呢？那么第一个，他们说凡是带一个东西啊有重量的，凡是带一个东西是个成为重担的，那就是那这个东西就不可以，这就是工作了。有一个东西啊有重量的，那么就是工作。你拿一个东西有重量的话，它就是工作。那么这个文士很聪明，那你要问什么叫做重量呢？所以他们要好好的把它分析。那什么东西重量呢？如果一个吃的东西的话，它要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叫做有重量呢？它如果重到一个地步像一个干的无花果，那就是重了。如果你一个东西你吃的东西啊在礼拜六你拿的时候啊，那个重量超不够一个干的无花果的话，那这个不算超重，这个不算犯罪。如果你拿一个东西超过的话，那你要犯罪了，那就算犯罪了。那么牛奶，你拿牛奶，你说到底我这拿牛奶算不算做工呢？那么他说这个牛奶啊，你如果、啊、那个多到一个地步啊，能够吞下，能够算能够吞一口的，那个就算是，那就算过重了，那么这个就不行了。那不光这样呢，如果你是蜜的话呢，如果那个蜜也刚好能够医治一个伤口的话，那也太重了，那个你不可以拿。那不光这样呢，比方说那个水呀、啊，你水多少的水你算拿起来不算是做工呢？那你的水呀、啊，如果那个水足够那个能够湿了你的眉毛啊，那个就算做工了。就是说你的水呀、啊、不能够多过超，你那个如果这个湿不了你的眉毛，那个不算做工。如果那个水多那个地方湿了眉毛，那算做工的。那不光这样啊。那个墨水算不算拿墨水算不算做工呢？那个墨水啊，如果叫你足够啊写两个字母，不是写两个字，如果足够写两个字母的话呢，这个也算做工了。那么如果一个芦苇啊，你拿一个芦苇，你说这个很轻啊，这个不算什么，那不行的。如果这个芦苇可以做一支笔的话呢，那这个就算做工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到后来他们就争起来了。那么犹太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专门遵守这个东西，他们不光相信圣经，他们要告诉你圣经是不够的。你若光读圣经，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可守安息日。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 Mishnah， 和圣经摆在一起的，你要好好来读，因为这个都是从神的话来的，是他们慢慢演化来的。所以呢，现在呢，你需要来遵守它。那的确弟兄姊妹，有一般人来跟随的，你不要以为是这样的事没有人跟随的。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就是把他自己完全分别了，专门来遵守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有一个难处啊，如果一个裁缝啊带着一根针，那么这算不算做工呢？那么这个有困难了。那么到底你说这个算不算一个重量呢？那么不光这样啊，那么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啊，你把一个灯啊从一个地方带到一个地方点一个灯啊，然后从一个地方拿到一个地方，算不算做工呢？这是变成一个问题了。那么还有姊妹们如果假头发算不算做工呢？那么如果礼拜六一个弟兄带个假牙齿算不算做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乃是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所以为什么他逼迫我们的主呢？因为他们定下了一个规矩。那个什么规矩呢？就是礼拜六是不可以医治病的。你治病的话呢，那就是你做了工了，你只要治病你就算做工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个情形怎么办？那礼拜六生病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说有一个例外，如果礼拜六啊他的这个人生命有危险的话呢，你可以医治他。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耳鼻喉科的话可以的，你是耳朵了是鼻子了喉咙了，那么这个礼拜六可以医治的。但是呢，那有一个原则，你礼拜六只可以啊防止恶化，但是你不可以医治它。比方说你要伤了伤口啊，你可以把那个沙袋放上去，但你不可以涂油的。你把沙袋放上去啊，是防止它恶化，细菌进去。你把油放进去啊，你可能会把它医治好的。你放油，你就违反了这个，你就违反了这个安息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法利赛人他们所看见。他们能告诉你说，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忠心于主的话，是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而且弟兄姊妹，他们在真是近前，他们在路上啊，你们如果好好跟在他后面的话，他们没有几分钟就要停下来就在那祷告。他们真是近前了，我们要承认他们实在是近前。那么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根据他们的教训呢，如果来一条蛇你不可以动的，还有如果有一个王皇帝从旁边经过跟你问安，你也不可以动的。他们进行到那个地步。那不光这样啊，他们进一个村子的时候要祷告的，他们离开村子的要祷告，他们看见一个古堡的时候要祷告，他们每次都要祷告的。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每次祷告末了的时候啊，他都要说祝福的话。 而说了祝福的话呢，一定要提起主耶稣，一定要提耶和华的名的。所以慢慢慢慢后来到个什么地步呢，这个他们慢慢就演变到一个地步，你看见谁是有法利赛人，就这帮人是法利赛人，而他们给你感觉他们是最属灵最敬虔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们的的确确在街上，他们居然能够做这样的见证，而且他们能这样祷告，而且他们怎么说呢，如果你一天呢能够喊100次耶和华的名字，这个人是个敬虔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乃是法利人所代表的。我们要看见说，这个乃是我们的见解，因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来。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容易重演这个整个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慢慢的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正统的一般基督徒，别人通通不是，只有我们是教会，别人通通不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灵是什么灵呢？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以为我们是敬虔的，我们有一套的办法，我们有一套的实行，这个实行是别人没有的，我们以为我们是敬虔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结果我们的主就成为难处。所以等到我们真的变成法利赛人的时候，难处是这样，我发现我们的主竟然跑到我们的对面去了。结果后来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个话要讲给我们自己听，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警告。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耶稣犯了安息日，他是安息日主，他竟然犯了安息日了。而且他们把我们的主丑化了，把我们的主描黑了，他说他是个罪人，这个罪人神怎么可能，他不是从神来的，他是个罪人，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他劝那个瞎眼的人，但那个瞎眼人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从前瞎眼的我今天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第三组的神迹给我们发现，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如果今天我们主为什么让我们眼睛开启，让我们眼睛开启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他，能够起来走他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走道路，但这个路什么路呢？这个路不是我们的路，这个路乃是主自己的路。所以但愿我们眼睛开启以后，你要看见说，所有眼睛开启是需要付代价的。如果弟兄姊妹你在这祷告说，主啊，请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认识你忠心的旨意。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开了你的眼睛，弟兄姊妹，我说一句反话，主是害了你了。你本来是可以坐在那里的，现在你需要被赶出去了。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在安息日受逼迫的。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说怎么，为什么我今天跟随主我还走这样的路呢？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你的荣耀。弟兄姊妹，你被赶出去就证明你是跟随主，因为我们的主也是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原来是神所设立的。圣经的话告诉我，西安是我所拣选的，我要住在这里，这是我们主所说的。所以我们的主说这是他的家，所以我们主12岁的时候，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一件事，当外面所有的都在，而里面的实际不见了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你的家变成荒场。弟兄姊妹，本来是主的家不错，但当那个实际不见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块石头就留在一块石。耶路撒冷应该是主所住的地方，他回到他自己的圣殿，结果晚上需要在伯利恒郭大尼过夜才可以。弟兄姊妹，主没有安息。而末了，丁子你发现以整个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组织的系统，犹太的系统。而那个系统呢，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称它做营，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主必须要钉死在十字架外，不，必须钉死在城门外才可以。所以今天很稀奇啊，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我曾经去过耶路撒冷，你要看我们主的坟墓啊，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天主教说的地方，一个是基督教说的地方。那天主教的地方呢是在城门里头，一个基督教所发现的地方呢是在城门外面。那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在城门外面是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犯人都不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死，所有的犯人都应该丢到新嫩谷去，那个新嫩谷就是地狱所代表的，意思在那里有虫啊有火，因为他们所有的污染的东西都丢到新嫩谷去的。所以我们的主应该被推到那里去才对，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主是罪人，这个人不能够在这个营里面，在这个营里面这个待着，他们把他丑化了，他们把他描黑了，他们说他是罪人，他们应该钉十字架，应该钉死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呢，甚至死的时候都不能让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不能主耶稣在城门里面钉的。
所以我们就叫做主耶稣是在城门之外上了十字架。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话怎么说呢？主的话说，你们应该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多少千年前我们的主说，这是我所拣选的锡安，我要住在这里。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看见说主怎么说，圣经话怎么说，你们要出到营外去。耶利米书里有一句话说，他说这些人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说了三次，他们以为说了三次那就是了。不，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一个耶路撒冷可能变成一个营，可能把我们的主撇在外面，关在外面，我们的主必须在门可门外钉十字架。如果他在那里受羞辱的话，弟兄姊妹，主开我们的眼睛，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他如果上路的结果是钉了十字架，弟兄姊妹，证明说这个营是没有我们的份的。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因着主开你的眼睛，你被赶出去了，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我们要感谢主，因为这条路是主走过的路。如果整个的营不能容纳我们的主，他怎能容纳跟随他的人呢？所以弟兄姊妹，让别人去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因着这样的羞辱，因着这样的讥笑，让我们看见主给我们何等的尊荣，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来因着跟随他的缘故能够达到他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三组所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时间没有，我末了很快的提到第四组。当我们看到第四组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最高的两个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第四个乃是叫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的，这个我们都熟悉，我们非常熟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半夜的时候在海上行走。那弟兄姊妹，我们来读这个故事的，读到这个末了的神迹的时候，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主在我们整个神迹，在我们上做神迹做的目的，它的最中心是什么东西，给我们看那个中心。那个这不光一面看给我们看见主的蓝图，也给我们看见神中心的旨意是什么。而且这里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那他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我们本来只知道说我们要呼召来背十字架来跟随他，受弃绝，不受人欢迎，受咒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你我能不能忍受一些咒诅呢？感谢主，因着主的怜悯的缘故，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来跟随。那么这个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就是在末了的两个，最当中的两个这个神迹。那你如果读这个两个神迹，你发现跟其他六个不一样，其他六个是遥遥相对，而且很多地方相似的。那么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当中的两个，你发现这两个是一个，这两个呢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因为这两个乃是主所要给我们一个非常中心的信息。那这个中心的信息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这是主给那五千人极大的祝福。因为那些人本来饿着肚子回去了，结果主怜悯他们，主叫他们得到饱足了。所以他们说，我们的主真好啊，主给我们满足了，主让我们主让我们称心了，我们本来是挨饿了，现在我们满足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神迹。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满足，我们得到满足。许多时候多年来我们觉得苦闷啊，我们觉得没有主的同在，现在感谢主，我们读主的话，我们满足了。或者说我们和主交通，我们里面满了喜乐，我们满足了。现在呢，我们饱了，因为主把这个饱呢不是普通的饱，这个不是你到饭店里面去吃饱的，这个乃是主神迹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说，这是主神迹的结果，叫他们吃饱了。那你等到他们吃饱以后有一个什么反应呢？他们有一个反应，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起来强迫主来做王。那因为那个缘故呢，你若读下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一行完神迹以后，主立刻做一件事，就催门徒们上船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等一等呢，然后主要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打发走，然后呢到了半夜他自己去祷告，然后他才来到门徒那，他就走在那个海的上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主到底今天要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实在要做一点什么的话，他如果实在要有一般人来跟随他的话，那我们不要忘记那个五个饼两条叫五千吃饱，那他一生最好的一个机会。你难得碰到有一次能够聚集这么多人，而难得有一次这么五千人统统饱足了，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话，你不只是有五个人来跟随你，你有五千个人来跟随你。那这个五千个还光是男人，连妇女都不在里头。如果主耶稣要做王的话，那是非常要紧的一次。我们知道那些这个门徒们呢、啊，他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很可能啊，那个犹大就是恐怖分子。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那么犹大可能是个绝对国家主义的人，他对主耶稣有盼望，但那个盼望不像彼得对主耶稣的盼望一样。他们想说这个主耶稣啊，是有相当有政治或者有这个政治资本的，意思就是说像他这样能够行神迹奇事，那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呀、啊，叫犹太民族啊能够从罗马的这个管辖之下完全得到释放的。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个奋锐党的西门以下那几个人呢，你如果好好读他历史，很可能都是极端分子。而且里面最恐怖的一个人呢，就是以斯加略人。以斯加略人原文是佩剑的人。所以呢，很可能为什么犹大把主耶稣卖掉呢，就是他发现说他跟随主啊，跟随错，他的目的是要犹太复国，他是希望是把罗马推翻的，结果他没有想到说我们的主没有做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门徒里面，我相信啊，连比约翰呢、啊，跟雅各、啊、也有那个属地的观念。所以你只要等着走到末了的时候啊，他们主要是要定十字架，他们在争谁伟大。因为什么呢？他们的观念还是那个属地的观念。这个约翰呢不好意思来找主啊，约翰雅各不好意思找主啊，所以把他们妈妈请出来了。因为呢，主耶稣啊，因为他们的母亲告诉主耶稣的姑妈。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用人情关系人的办法就出来了，所以他就请他的妈妈就告诉主耶稣说，如果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他们聪明得很的，他们一下两个人就把主耶稣包围了。所以难怪其他的人都非常生气啊，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连约翰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如果他们跟随到一个地步，如果有盼望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盼望。弟兄姊妹，你想想看，那些门徒们把从主手里接过五个饼两条鱼，结果居然能叫五千人吃饱了。那么这样呢，每个人都吃，每个人都经历那个神迹的结果，那这些人来跟随主耶稣有什么困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在地上我们的主有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知道的群众就是资本，所有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是抓群众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群众不光是群众，群众来代表背后的一些资本。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今天来跟随主的话，主是不是要走这条道路呢？你我发现说，当这个神迹其实一变完了以后，一把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以后，意思就是说，当他把这祝福分给他们以后，第一件事情主就把门徒们打发走，而催他们上船就渡到海的那边去。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有主的道路不是群众的道路，这就给我们看见主的道路。主不是要得着五千人，主要做王不错，但主不是根据那个吃饼得饱的根基上面，不是说今天这些人里面满足了，他们要主做王，主就做王了。那有的弟兄姊妹说，让主做王有什么错呢？有的人说，我们这样来高举主，这有什么错呢？弟兄姊妹，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主能不能在这种情形底下做王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反而我们的主呢，把他们遣散，说你们先走，反而把他们遣散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强迫主来做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是要做王的，我们的主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这一次他们要强迫主做王，主没有让他们，主不愿意走这条路。所以问题不是说外面的手续对了是不是就对了，主就做王了，那不是。有很多人日行一善做童子军呢、啊，说是我今天一定要做一件好事，结果呢看见一个老太婆啊在那里等车子的时候，他一定要把那个老太婆、啊、拖到对面去。他因为要日行一善呢，他说你站在这里，我帮你过马路啊。其实他结果老太太说，我不需要过去，我在这里等我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帮神的忙了、啊、许多时候我们吃饱了，我们个个都还有享受，在这里在地如同在天，让主来做王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主的道路？这不是。你看见说神迹的结果一面带给我们祝福，但祝福必须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才可以。不要以为有祝福就是对的，如果就人数来说的话，这五千人是对的。因为什么呢？他们的人数是最多的，但是主把那些人催到山船上去，你们到那边去，而他一个人等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人他到神的面前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情感的包围没有摇动我们的愁。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今天我们走的路不是兴奋的道路。今天如果主要得到一个团体的器皿，我们很清楚地看见那条路乃是主耶稣走在海上的时候那条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一个人在岸上，四更天的时候，圣经说忽然海浪就大作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门徒们做错了吗？为什么有海浪呢？如果主催他们去，那也是主要他们去的。如果主催他们去，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回到这个地方来。不错，这里是好的，但是这里不是次好，不是上好的。主给我们量给我们有一个道路的，这个路不是这么走的，你们千万不要回来，你们往前走。而所以主把他们赶走了。那我想如果主敢把他们赶走的话，那这个一路一定是顺风的，一路晚上啊，他们一定是唱着哈利路亚，然后到了海子，到了加百农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听主的话，真的跟随主，真的离开了那些群众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遇到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狂风大作，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那里看见他们呢，这个逆着风而行啊，这个风啊一点都不顺，圣经说风不顺就逆着风走啊。而且圣经怎么说呢？说他们摇橹甚苦啊。那什么意思呢？当他们都在船上的时候，这些只有门徒们，不是所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那些主呼召来的门徒，只有那些得胜者，人是很少很少的，也许只有12个，不再是5000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要行另外一个神迹，主要给他看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做王。主是王，主要做王的，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主要在他的心意里面来做王。那他怎么做王呢？来当这些门徒们，他们少听了主的话，他们上船，上船了，结果风浪大作，他们说难道我们错了？而这个风啊是顶着他们的方向的。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最容易走这条路啊，就是回原来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话，问题完全解决，因为风是逆的。如果我们要走一条容易道路的话，就干脆回到原来5个饼2条鱼的地方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有没有这样做呢？门徒们有没有这样做的？没有，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因为这是非常要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摇橹甚苦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支持下去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痛苦的时候，所有的风都是逆着我们，满了羞辱，满了咒诅，满了一切的误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回头了？不，当他们在那忠心，当他们在那奋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岸上他们看见。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没有应许我们的道路是容易的道路。如果今天我们愿意成功他的旨意，愿意走主所给我们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要变成被人误会的人。不光这样，而且那个风是逆的，你觉得许多时候那个咒诅的话在背后，一个咒诅的灵会压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有一种的光景叫你害怕。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承认说这个实在是摇橹甚苦啊。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岸上都看见了，主耶稣都看见。如果我们主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为什么把我们的难处和苦处来告诉别人呢？我们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从主里接过来说这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主看见了，那天晚上主看见了。那感谢主，当这些门徒们他们忠心到底，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努力，他们仍旧摇橹的时候，因为这是主的道路，主叫他们往那边去，他们不明白，他们只知道那条路我们不能回去，所有的风都叫他们回那条路去，他们不能回去，他们坚定往前去。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神迹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神迹特别是为着忠心一般神的儿女，为着一般得胜者，为着一般神的儿女，经过痛苦，经过流泪谷，经过艰难，他们仍旧不肯放弃的。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时候，主要有一个神迹来安慰我们，而且主要借着神迹来启示我们。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就在海上就走过来了。当在海上走过来的时候，这个门徒很害怕，不知道是谁呀。后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解释了，一个海上能走过来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们的主说你们放心，是我。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最甜美的一句话。在摇橹甚苦的时候，在你非常艰难的时候，你只要听见是我，我们里面就得到很大安慰。这个神迹最大的启示是什么？给我们感觉这些风浪，这些所有神迹的意义，最大的意义乃是给我们看见是我。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迹最大最高的意义。 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上做了半天，给我们看见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自己。我们虽然是逆着风的，我们几乎都要放弃了，这个风能拦住我们前进，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风不能拦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也是逆着风的，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是最痛苦的，只有我们是逆着风的，感谢主，这条路是主和我们一条走的。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是说主和我们一同走，而且呢，看我们要看这个风能拦住我们，不能拦住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忠心至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主给我们的道路。末了，请我们记得，当门徒们看见是我的时候，这个启示是只有在门徒面前的，只有那些忠心的人。而这个神迹呢，是只显在门徒们中间。他们代表什么呢？他们呢，代表在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一般忠心到死的得胜者。弟兄姊妹，他们的确是腰如甚苦，像在大陆上有一般神的儿女一样，也像今天散在各地神的儿女一样，他们腰如甚苦，他们实在受尽了委屈，受尽了艰难，受尽了误会，亲爱的，受尽了辱骂。但是弟兄姊妹，感谢当他们腰如甚苦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安慰，那个安慰就说是我。你慢慢发现，以为你起头以为说只有我一个人走这条路的，结果感谢主，原来主和我们走一条道路，那个方向是对的。不要因为逆着风我们就说我们错了，我们要看见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的主也是逆着风的。如学生不能高过学生，苦能不能大过主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摇路甚苦。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摇路甚苦的结果叫我们认识是他，在一切的事情上，现在我们的眼睛开启了，原来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主，这是基督，乃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当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当人在教会里面遇见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我们感谢主。并末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门徒们怎么看见主耶稣是主呢？我们的主怎么在岸上能看见他们呢？感谢主，请我们记得一件事，那一天晚上刚好是逾越节附近的晚上，所以是月亮当空的晚上，月亮是非常的明亮的，因为月亮在那里照亮的缘故，所以他们能看见说是主，他们能看见这个启示，而且主也能看见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月亮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黑夜非常黑的时候，当人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必须要，今天月亮光非常要紧的，因为月亮什么意思呢？月亮的光叫人能发现是主，月亮乃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去，所以这是月亮的功用。那月亮在圣经代表什么呢？月亮在圣经乃代表教会说的，月亮本身是没有光的，月亮本身一点光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传基督为主，我们不是传教会，因为教会本身是没有光的，但是感谢主，教会的脸是朝着月亮的脸是朝着太阳的，当他向太阳敞开他的脸的时候，他吸收太阳的光，然后就反射太阳的光。我们感谢，这是教会的功用。教会乃是脸是向着基督敞开的，一切都是基督，我完全为着基督，活着为着主。结果当他脸向着基督敞开的时候，那个基督的光照在他身上，结果人在我们身上就碰着基督的光，不是我们的光。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没有什么可传的，乃是基督是可以传扬的。今天如果在人在我们上看见这荣美的话，那一定是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高举我们，不要高举我们的历史，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的历史不过是基督。所以有人说 history is history， 那 history 就是基督的历，基督的故事，乃是因为基督在我们中间行神迹，人看见基督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需要遮盖的原因，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身体不遮盖是羞耻，特别是姊妹们，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只要让人看见头，这些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应该遮盖的，所以人只能看见基督，人看不见身体。身体是为了头，但是见证是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天晚上神迹怎么产生？那些门徒怎么看见是主呢？因为后面有一个衬托，那个衬托乃是月亮的作用，那是因为月亮的光洒在地上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叫人有机会能认识主，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人人说是主，人人说一切都是主，人人说我在这里不见别人，只见耶稣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教会的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是给人看见一个系统，教会不是给人看见一个思想，教会不是给人看见我一个做法，教会乃是给人看见主自己。我们外面不一定有神爱世人这四个字，但人来到我们中间，人要说神的爱充满他们，人要说基督的爱充满他们。在这里我看见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反应，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愿主怜悯我们，这是主在我们身上一直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是神迹做的，不是我们做，乃是经过这八个神迹以后，主得着一般少数的人，他们不是多数人，没有多少的信粉，他们乃是忠心跟随主的一般人，他们乃是至死忠心的人，他们是摇炉甚苦的一般人。但是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借着他们能够站在那个教会已经失去的那个地位上，他们是实验，不是教会全体的人，他们就是教会少数的人，他们愿意站在那个地位上，站在那个神所要的水平线上，他们是一般门徒，愿意来跟随主，他们忠心至死不放，他们愿意摇炉甚苦坚持到底。弟兄姊妹，再一会儿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出现，再一会儿你看见神迹出现了，让人看见不再是我。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要说，不是我们比别人好，那是主怜悯了我们，一切都是主做的。所以我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不是说只有我们是教会，不是说只有我们是得胜者。弟兄姊妹，在地上有七千人还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像以利亚一样以为说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是得胜者，没有的，主还留下七千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少数的一般人，但是也是主神迹所要达到的一般人。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借着主的神迹，主才能得着个人的器皿，也能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叫做教会，让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再来唱我若稍微偏离正路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有感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首诗歌我们唱了多少遍，我们也知道写这首诗歌的背景，但是我们求主再次用他的圣灵来征服我们。我们如果稍微偏离正路，我们就要束缚。但是我们感谢的，今天虽然摇炉甚苦，有一个神迹在等着我们，而这个神迹的结果不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团体，不是。人可以误会这个团体，只要人遇见主就可以了。人如果误会我们，只要遇见主就可以，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什么重要，我们可以被人误会，但是让人看见是主，我们一切就满足了。弟兄姊妹，这不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吗？我们岂不应该像门徒一样来跟随他，让主的心意和他旨意能在地上，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能够达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纵然会错，主永远不会错，他的旨意是永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会错，他永远不会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要丢掉主当初所给我们的。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主。今天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主给我们一条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借着这个八个神迹，我们晓得神今天到底在我们地上要做什么。但愿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祷告，把我们自己更多的摆在主的手里。我们好不好再唱刚才的那首诗歌？我们唱第几首？271首。我能不能建议我们唱第一节，然后我们唱第三节，然后我们唱第五节，我们唱135，然后我们137第八节，135、8，然后90，然后我们再有点到。